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生到这个世界，大家的人生呢，你为什么会得人生？佛在经上讲，过去生中你修过五戒十善，佛家讲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你做到了，一生都能够信守而不毁犯。佛说这是你得人生的条件，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因，好不容易这一生才得人生啊，没有遇到佛法的，像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冷场啊，古圣所讲的五常啊，五常跟五戒完全相同啊，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啊，仁不杀生啊，义不偷盗啊，礼不邪淫啊，智不饮酒啊，信不妄语，古圣先贤教化众生啊，能够信守啊，可以得人生啊。这个佛家讲的这叫引业，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啊，受身啊，得人生。虽然大家都得人生，每个人福报不相同啊，有人一生享福，有人呢一生日子过得很艰苦。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呢，就是六波罗蜜啊。你在六波罗蜜里头，这个六条没有好好的去修吧，虽得人生，生活过得很艰苦。别说你在人间，如果你升天了，天的营业是上品十善，四无量心，你升天了，天人呢？那个福报也不一样啊，不过大多数天人都享福，还有少数天人呢很贫穷啊，不如我们人间富贵人家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有天人天道的引力，没有天福，可见的修福还是很重要啊，种善因得善果啊，种福得福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财富从哪里来的？财富是果报啊，这个世间有人发大财，有人很贫穷，绝不是说哦，这个人很能干、很聪明、很走运，比他能干、比他聪明、比他走运的人还多了。为什么那些人不发财呢？为什么偏偏他发财呢？命里头有的，命里头怎么有的呢？过去生中修的。佛告诉我们， 修财布施啊，得财富的果报。所以，他有财富，我们知道，前生修财布施多，他这一生才得财富啊。如果他没有修财布施，他这一生再聪明、再能干，日子还是过得很贫苦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要想得财富，你一定要修财布施。你施的越多，你得到的也越多。施与报一定成正比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啊。世间没有一桩事情侥幸而成就的，没有啊，真的是一因一果，莫非天定啊。谁给你定的呢？自己定的，不是别人定的。佛说聪明智慧法布施的果报啊，发布施开智慧啊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。所谓无为布施，别人有苦难，我们伸援手能够帮助他，能够安慰他，使他身心得到安稳，离开一切忧虑恐怖，这一类的事情都叫做无微不至。啊，所以修这三种布施，才得三种殊胜的果报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冷静去观察施报的事实。给自己做修学的参考，得大福报的人，我们讲啊，那是福慧具足啊，有财富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又健康长寿，这个人在世间福报是相当的圆满了。可是这个一生想完之后啊，他在享福的这一生当中也做一些好事，但是跟他的福报啊不成比例。那我们就知道他来生的福呢就降等了，这个样子每一况愈下了。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实话，六道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这都是事实啊。三善道里面寿命最长的，飞翔飞飞翔天八万大劫；三恶道寿命长的，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，寿命无量劫。我们在经上看到，无量劫、无数劫。不是八个大劫， 无数无量大劫。佛说这些话，我们听到了，真正是寒毛直竖，太可怕了。如果听到了还若无其事，给诸位说，那就是古人讲的麻木不仁了，就是麻木了，不知道厉害。其他就不谈了，这切身的厉害给你说出来，你都不明白，你还能救吗？一转眼又回到三途去报道了，三途是老家了。佛给我们说这些话了，我们要有精进啊，要觉悟啊，要警惕啊，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觉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积极求出力，出力六道轮回。有没有方法出力呢？有。佛说的许许多多法门，无一不是出离的法门。佛又怕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太重啊，修学一般法门不能得力。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道场啊！西方极乐世界跟诸位说，大弥陀村啊，欢迎我们无条件到那个地方去修学。我们这个地方离目边就是发心建小弥陀村，也是无条件的，不收诸位一分钱，只要你肯念佛恳求，你真的觉悟了，觉悟的人才求往生啊，觉悟的人啊，希望这一生当中决定脱离六道轮回，住进弥陀村就是帮助你满足你这个愿望啊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大弥陀城啊，接纳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一切希求出离六道轮回、出离十法界的这些人啊，阿弥陀佛通通受容。这种悲怨仁慈，尽虚空变法界找不到第二个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啊，就在这个经上说的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这是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我们想这一生成就，一定要行布施。啊，布施就是放下，布施就是舍。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里的舍，要舍得干干净净。心里面把你的忧虑、牵挂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舍掉。在日常生活四项之中，只取所需就好， 自己纵然有大福报，我也只取所需，只受用生活水平有限的这些资源就够了，不要过于享受。你有福报，你是可以享受的。为什么不肯过分的享受呢？佛教我们以苦为师啊，生活过得朴实一点，警觉的心呢会常常提起。如果一放逸一懈怠，过分的享受啊，这个世间很美好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不想去了。这是佛给我们讲的，我们这个世间是富贵学道难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怎么好，没见过。我现在这个生活太好了，样样都如意，在社会上有财富有地位，一切都称心如意，不想求什么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你要真正有警惕的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一定要减少，减少到啊最低的限度。每一天三餐能吃得饱，衣服能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，足矣。不要过分享受啊，过分享受容易懈怠，容易堕落。这是诸佛菩萨给我们的忠告啊，我们要记住啊，仔细想想，越想越有道理。我们有多余的福报，布施给一切众生，与一切众生共享，这是真正的乐事。这个是佛菩萨的行持啊，唯有佛菩萨能与一切众生共同享乐。所以有福大家享，自己受用跟大家要平等，绝不超越，这样才好，永远保持高度的警觉心，求出离心，你的烦恼自然轻了，智慧自然增长了。对于出离往生，你也真正有把握了。所以布施的心、布施的行为、布施的事，永远不间断，常行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值得我们认真努力去效法的。我们在这部经上，你看看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的布施， 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了。一切布施当中最重要的，决定不能忘记的法布施。法布施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印了很多的经典，印了很多佛菩萨的形象，制作许许多多的磁带、录像带，到处借缘布施，是不是法布施呢？不能说不是法布施，法布施之小者呀。今天中午我们在二楼客厅明山老和尚、仁德老和尚，我们很难得聚会在一起呀。两位老和尚非常感叹啊，现在在中国，在世界各个地方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，想办佛学院，想办佛教大学，找不到老师啊！怎么想也是空想，也不能够实现。那么诸位同学想一想，法布施应该要怎么做？我们今天做的这些法布施依旧无济于事，真正法布施在培养人才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身，就永远不会中断了，这是法布施。那么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将培训班扩大，来办佛陀教育学院，这是法布施了。只能说比以往啊近了一步。有没有做圆满呢？没有啊。要怎样才能做圆满呢？诸位真正发心呢，做佛做菩萨，这个法布施才圆满呐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受持读诵为人引舌，那是真正的法布施，圆满的法布施。我对于佛的教诲接受，这个接受具足信解行证，叫做受持啊。你要不具足这四个字，不叫受持啊。所以受持这两个字也常常被人误会啊。我受持无量寿经，什么叫受持？每一天念一遍叫受持啊？这个完全错了。这个每一天念一遍只能说读诵啊，这个不是受持。受持要具足信解行证啊，我对这部经深信不疑，我对这部经里面所说的能够理解，能够落实在自己生活，真正把它做到。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所讲的方法，所讲的功德利益，我真正得到了，这是真啊。信解行证少一个字， 受持就不圆满。所以自己真正能做到啊，为人演说表演给人看呐、像华严幕后五十三参，你看看善财童子与诸位善友啊，把佛法做出来给人看这叫演啊，说呢，人家来问，详细给他讲解，我们建讲堂，每天在讲堂里面开讲，这叫说啊，做出来给人看，那叫演，演是身教啊，说是言教啊。受持是义教啊，身于义三轮教化啊，这个才是佛家的家业，叫如来家业啊。佛在经上讲的句句话字字没有讲错啊，很多人读经啊意思错会了，意思浅解了啊，意思解偏差了，所以真实的利益了永远得不到，得不到呢反过头来他不检点自己不反省，还认为啊佛经不太可靠，还怀疑圣教，造严重罪业，造成自己的障碍。他怎么能开悟？怎么能其如呢？这些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啊！不懂，不施这个法门，你没有办法修啊，你不会修啊。你所修的不仅如理不仅如法，当然也能得一点小果报，人天小福啊，真实殊胜功德利益你得不到。那么这些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还是文经太少所以我们想想世尊当年在世49年天天讲经说法佛是个再来人呐、不是凡人呐、一天说8个小时一天说24小时他也不累呀，不像我们凡夫说多了就累了，他是永远不疲不倦这是佛对众生无比的恩德，所以当年有那么多人跟随着他，常随众啊，常随众，我们现在经上所记载的1255人，这出家弟子跟着佛出家的，参加这个僧团的。不离开世尊一步啊，这记载的，没有记载的，诸位要晓得，比这个人数还要多啊。在家的弟子，在家弟子不会说是常年跟世尊的，他在有空闲的时间会追随。一段时日跟释迦牟尼佛的几个月的我们想象当中 两三个月的啊，半年一年的这种人一定很多很多啊，三年五年的。那么这一类的弟子没有记载在经书上啊，可是我们在经书上常常都看到，除比丘众之外有菩萨众，有天人众啊，那个人里头就包括没有记载那些人嘛，像我们现在在此地建立这个讲堂跟念佛堂一样，居住在新加坡的同修天天来参加啊，每一堂我都看到你们来听经，你们到这来念佛。可是新加坡以外的地区啊，你们到此地来，来一个星期的，两个星期的，一个月的，两个月的，很多啊。这一类呢都不属于叫长随众了。我们今天情况如此，世尊当年在世又何尝不如此呢？由此可见发愿发慧的殊胜啊，因缘的稀有啊，只有真正觉悟、真正认识佛教育的人，他才肯好学，他才能学成。学成之后，为别人做榜样。到这个地方来，学一段时期，气质改变。变化气质啊，你回去之后你这些朋友啊，同参看到你之后啊，觉得你不一样，出去之后时间没多久果然就有改变了，于是他也想到这里来学了，就受你的影响了，你影响这些人到这个地方来参学，你就是戒引他们度化他们啊。所以我们自己学了之后真正做到自行便是化堂，不是自行之外另外有一套化他的，没有，自行跟化他一桩事情啊，化他就是自性，自性就是化他，一二二二而已。你才稍稍啊，这个涉入佛法的门槛啊。第二，持戒。戒不仅仅是世尊为我们制定的这些戒条，戒条里面所规定的有一部分是永久的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超越时空，不受时间限制，也不受空间限制，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世尊在三千年前，这是现代外国人说的是两千五百多年前，我们中国典籍里面记载的是三千多年前，不论是两千五百是三千吧， 总而言之，这个时代很久远了。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时代绝对不一样。佛制定的戒条在那个时代适用，到现在这个时代还适用，这就叫超越时间。戒条里面哪些呢？我们现在所讲的根本戒，这是决定了超越时间的。关于生活仪规威仪那一部分呢，这个不能超越时间。古今生活方式不一样。许许多多制度啊不相同了，意识形态不一样了，因此那个时代成为历史了，过去了。可是我们要懂得它的精神，不违背戒律的精神，想想现在应该怎么做法。那么这是讲时间上的问题，空间呢？世尊当年教学油画是在印度，古时候的印度，那时候交通不便啊，世尊没到中国来啊。他的学生们呢也没有到新加坡来啊，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思想信仰也不相同，因此除根本戒之外啊，也不能超越啊。这根本戒呢，无论是在哪个地区，无论在哪个国家，无论信仰什么宗教，大家都认同的，那这就超越空间了啊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无论哪个宗教都有这个戒条，这超越了啊。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，没有人说杀生是可以的啊，偷盗是可以的，没有啊。所以根本戒佛法里面根本戒是四条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啊。这个不饮酒啊，对于时空啊还不行啊，所以佛制定的这个根本戒是四条，确确实实超越时空，我们一定要遵守啊。不饮酒这条戒，佛说得很清楚，这戒，其余四条戒信戒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你受不受戒，无论你懂不懂戒，你犯了都有罪。不能说是我没有受过戒，我犯没有罪了，没有那个道理。你没有受过戒，犯了还是犯罪。但是不饮酒这一条呢，你要没有受过戒，不犯罪。那么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？酒能乱心啊，酒醉了之后啊，就干些杀人偷盗了，就干这些事情了啊。所以叫你不饮酒啊，是 保持你的头脑清楚，不至于迷惑，不至于犯罪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酒属于是防范你犯罪的，饮酒本身没有罪过，是防止你犯罪的。所以把它也列在众戒之中，这算是大戒，虽不是根本呢，它算是大戒。那么这属于戒条，除戒条之外，这个戒持戒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这是讲诸佛菩萨生活规范啊，生活的典范呢、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典范。在他们生活当中流露出来非常自然，我们要学他们，要学习。在广义，佛所有一切经教我们都要遵守，都要学习，这是持戒。所以这个戒呢，就是佛祖的教戒，他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训诲，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。所以这个戒律的范围啊就大了。那么在佛门里面也把它归纳为三大类，一类律仪戒，这个就是佛所制定的有明文规定的律仪，明文规定的，包括我们现在世间所有一切的法律，所有一切的规约，它都是有文字记载的，这个就属于律仪。每一个国家地区每一个时代不同，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佛法要知道现代化与本土化，佛法才能常驻世间啊。如果佛法不懂得本土化，不懂得现代化，它一定呢在印度那个地区早已经就变成历史，怎么能传得下来？能够传下来，超越时空，超越时空一定要适合各个地区的现代化跟本土化。除了根本戒之外，所有的戒律也要现代化，也要本土化。像中国唐朝时候百丈大师所立的清规，那个清规就是古时候戒律的中国化，那时候唐朝唐化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现代化本土化，戒律的现代本土化。那么现在我们的生活随着科技，科技日新月异，我们人文生活也受了影响，也跟着起变化。所以诸位知道，法律每隔几年要修订一次。为什么要修订呢？修订就是时代不一样了，隔了几年呢，那些法律现在不适用了， 所以不断的修订呢是不断的现代化啊，不断的适合于地方化。我们地方大家在生活这个地区便利呀，所以法令规章时时在修改啊，有一些法律一年修改两三次啊。甚至于连宪法每隔几年呢要重新检讨一次啊，修订条文都是这个道理。除略一这一部分之外，佛还给我们讲了是善法界，世上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可是这些事情是利益一切众生的，利益社会的。我们今天讲与社会安定繁荣，与世界和平幸福有关系的，虽然佛经里头没有说，世间这个法律明文也没有说，也没有规定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应当要做。这是善法界嘛，知道这是善事，